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雅秋很熟悉的同事。宣彤，那么他呢在电台服务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呢给我们很多人都提供了服务，所以今天很高兴请他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先请宣彤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的，雅秋老师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宣彤，就像雅秋老师说的，我们是同事嘛，就是我现在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担任媒体专员有1年半的时间了，同时呢，我也是专家论坛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呢，雅秋老师之前也问过我说我从哪里来，那我总结一下，可以说是我从小在中国新疆出生，然后在上海长大，然后也在广东生活过5年的时间，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是东西南北人。那现在呢，是我在西雅图生活的第5年，很高兴今天能够做客雅秋老师的情感夜线节目。
好，非常谢谢宣彤的自我介绍。那当然了，这两部分我都很感兴趣。一部分呢是他的从小到现在生活过的地方，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在电台我们合作的这几年，或者是不一定是合作，但是在同一时空一起工作。比方说他曾经主持过2个节目，那我主要是主持这一个节目，但是也曾经做客他所主持的那2个节目，只是主持人并不是宣彤而已，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是这种交错的，有点时空交错的这种缘分。但是呢，我对他出生的地方非常感兴趣，因为从来没有去过新疆，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疆呢？
说起来，我是在新疆出生，然后大概是到5岁左右离开了新疆，所以介绍
不深。
对，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有印象，但是我中间也有回去旅游过。我像我同学就经常会问我说，哎，也是开玩笑，也是半认真，就会问我说，哎，那你们平时是骑马去上学吗？就是，对，我在这里澄清一下，其实不是的。一个是因为我本身是在乌鲁木齐居住，就是在城市里生活，其实和大家在别的城市里边生活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坐校车去上学或者家长接送。对，但是新疆有非常美丽的大好河山，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时间比较充足的情况下，能够有1周到2周的时间在新疆去自驾游，可以看到非常美的风景。如果是你往北边开，可以开到就是可以说中国境内最北边的地方，有非常美丽的湖泊，然后有大山，然后如果是往南边，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草原，对，应该是都非常的漂亮，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
好的，谢谢宣彤的介绍，不免让我想起他主持过的人在旅途节目，就有这种旅游的感觉了。但是呢，我对新疆没有去过，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有一次我跟一个新疆来的朋友聊天，那因为我自己是台湾来的，台湾是一个不太大的地方，尤其是一个岛，所以那个范围是非常明确而且有限的。那我就跟他谈到了新疆的种植玉米，我记得是玉米，他就说，哦，这个他讲的这一块玉米田有6个台湾那么大，
哇，
所以当时是非常的震惊，哇，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纯种玉米，那种感觉就是好像进入了大人国的小孩子那种感觉。
是的，
不知道你在新疆有没有觉得新疆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还是已经习惯了？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到嘛，我其实是在城市生活，然后其实感觉可能跟在台湾也差不太多，就住在楼房里，那你平时可能就是家学校这样两点一线的生活。但是呢，如果你去像我刚刚提到自驾游嘛，如果去旅游的话，你平时可能平均每天坐在车上的时间就得有5-6个小时，就是可想新疆之大，每个两个景点之间的距离可能就是这么的长，对，
对，所以两点之间的这个线很长，
对对，没错。
那所以旅游的话，可能要比较集中在某一些地方，不那么浪费时间。感觉上像美国，比方你如果在美国的东北角，那13州，美国最原始的13州，感觉上好像比西部的3州都要小，那种感觉就是很集中，所以新疆是非常大。
是的，是的，其实也蛮有缘分的，因为如果从地图上来看，新疆的位置其实和华盛顿州在的位置
就是西北，
对对对，有点像是平移过来的感觉。嗯，
那我也听说，其实大连的人又觉得西雅图跟大连很像。
啊，我能理解，因为大连是靠海的城市，对，但是新疆是内陆城市，这个就是华州和新疆特别大的不同的地方。嗯，
那么你到了美国之后，有没有觉得美国，当然你刚刚说最大的不同是华州是在西部但是靠海，新疆在西部不靠海，那在你住过的这么多不同的中国的地方，你觉得跟你现在住的西雅图怎么说，差距非常大吗？还是说你在中国住的不同的地方彼此之间的差距更大呢？
嗯，我觉得我先想到的是，其实西雅图和我生活过的一个城市我觉得是极其相似的，就是广东的深圳。对，因为深，对的，是的，是的，因为西雅图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有很多科技公司，然后很多外来的人口，然后基本上你能感觉到的是一个，可以感觉到一些很新的文化，然后很多高楼啊，为科技公司服务这样子。然后其实深圳也是这样一个地方，非常多的外来人才，然后呢，城市的建设设施基础比较新。也是有非常多的科技公司，包括可能做出海的，包括我们很熟知的腾讯的这个总部也在深圳，所以我来西雅图就感觉跟深圳特别特别的像。对，然后在国内的几个城市之间，其实我觉得差异是非常大的，在新疆，然后在上海和深圳，我主要来讲，因为其实我都是在城市生活嘛，但主要来讲，我觉得文化差异是非常大的，因为三个地方的距离非常的远，那每个地方不管是从饮食上来说啊，还是从你跟周围的人相处啊，包括其实语言都是有一些差异的，对。
那么当然了，在国内大家都是讲普通话，那么在你住过的地方，请问大家是多半讲普通话，还是因为你不讲当地的话，所以跟你讲普通话呢？
我觉得分不同的地方，就是如果在新疆的时候，其实新疆是不算是有自己的方言的，就是汉族在那边就是讲普通话，少数民族当然有自己的语言，比如说像维吾尔族，他们有自己的维吾尔语，但也是因为就是它是汉族和多个民族就一起生活的地方，所以汉族也衍生出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可能叫土话，就是它可能语言的腔调会和维吾尔语有点相似，或者说有一些单词讲起来会比较类似，它可能会穿插在你的这个普通话之中啊，让你听起来一听就知道你是一个新疆人这样的感觉。就如果说比如说我去旅游或者回去的时候待个2-3周，马上就会被同化，就是你一下子
讲的话里头也会加上一两个非普通话的词。
是的，是的。
比方
然
说什么呢？
后，哎呀，这个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这可能也不是非普通话词，是新疆他很喜欢讲一些叠字。嗯，我一时半会儿因为太久没回去，有点想不起来了。
没关
对，
系，那我们再讲讲其他的语言。比方说
嗯嗯。
深圳呢，是其实感觉上是广东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是一个讲广东话的城市。
对，是
那
的，是
上
的。
海是一个讲上海话的城市吗？我记得我去上海的时候，周围的人几乎都是讲上海话，尤其是好像不会讲上海话，有点被排斥的感觉。
嗯，是的，我觉得这些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吧。就我刚去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周围的人，包括同学呀，然后在上一辈的更不用说，都是会讲上海话的。但是那个时候，就大概是我小学的时候，多少年前了？可能20年前，15到20年前吧。那时候正好开始就是所谓的推广文明用语新疆普通话，就学校会有这样的标语，请老师平时上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讲普通话，不要讲上海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就开始习惯用普通话沟通，在学校的环境里。那学校的环境是，你一天可能至少有1/3到1/3时间待在学校。那渐渐的，同学们就开始讲普通话了。到现在呢，我知道很多现在可能几岁、十几岁的小朋友们都不太会讲上海话了，然后家里都会说：“哎呀，就现在小孩怎么都不会讲上海话，觉得很可惜这样子。”
那不会讲上海话，如果家里头家长至少讲上海话的话，他们起码听得懂吧？如果自己不说，但是听的能力应该还不错。
是的，是的。像我表弟的话，就是从小在上海长大。那虽然他平时不太常讲上海话，但是听懂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如果比如说最近，跟爱讲上海话的朋友关系交往比较密切的话，那也就是提升得非常快，这样子。
那么你自己是不是也属于这样子呢？还是基本上只是听，不太讲？
哎呀，我就比较惭愧了，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听，而且听我也不是说全部都能听懂，我大概在70%-80%左右，讲的话就是完全不会讲，因为我是在上海生活了一阵子之后就又走了嘛，就去了深圳，然后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再回来，我个人是觉得我在上海待的这段时间是错过了就是人类学习语言的那个黄金窗口期的，所以就一直很遗憾没有学会上海话。
那你那个学习语言的黄金窗口期，你是在哪里呢？
我是在新疆大概待到8岁左右。然后去的上海，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上海推广文明普通话的时候，对，
所以你
所
的这个
以，
黄金窗口期是被关上了。
对对对，就在新疆一个只说普通话的地方生活，对，
那么你在上海念的大学，就是本科你是学什么？然后到了美国以后又学什么呢？是不是一致的，还是曾经有过转折？
有一些转变。我在上海的时候，我是学管理学，我们那个项目的准确的名字叫管理科学，那它可能包含了很多经济管理、经济学的内容，还有一些项目管理、统筹啊、统计、运筹学相关。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宽泛的项目，就是你可能他把能跟管理搭得上关系的一些课程，全部都会放在这个专业里来让你选择。然后在完成了我的本科学位之后呢，我申请研究生的时候到华盛顿大学读的就是传媒专业，所以也算是跨专业，对。
那传媒里头有没有管理的部分呢？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不管是你做，比如说一些市场营销的项目呀，或者说做一些表演啊或者活动策划相关的项目，它一定都是含有项目管理 项目执行这个过程的。对，我觉得管理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万金油嘛，就是你无论是做什么事情，有一个良好的项目管理能力，肯定都是有所提升的。对。
那么你毕业以后，我的意思是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到了电台工作吗？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是当时是研究生期间呢，找到了一个科技公司的市场营销的实习，然后就留下来，先在科技公司做了2年的市场营销专员，后面又到了一个艺术组织做市场营销专员，做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到了电台。对。
那么你到了电台以后就不再做这个营销的部分了吗？还是说你的工作也包括营销的部分呢？
我觉得包括营销的部分，但是相对来讲就会少一些。
你刚刚说你在电台的工作是媒体专员？
是的。
所以基本上你是做跟媒体有关的，也就是说在研究生的这一段期间学习的技术技能都是对工作有至少有帮助的，是吧？
是的，是的，因为我在电台的工作呢，可能会包含很多的音频剪辑啊、视频制作，包括一些还有一些海报的制作、内容的设计，这样子是跟我的研究生专业确实是高度相关的。
那么说到跟学习的专业是高度相关，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是不是跟你的兴趣也很相关的？
对对，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会从管理专业跨专业申请到传媒专业，就是因为我本人对传媒这件事情非常的有兴趣。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看韩国的一些明星，不管是韩剧啊，然后韩国的综艺节目呀也好，我都觉得非常感兴趣，我就很想知道说那在制作这些综艺节目的背后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也逐渐对传媒产生了兴趣。
那么你产生兴趣以后进入了这个专业，觉得跟你的想象是很相近呢，还是其实大相径庭，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跟我的想象还蛮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传媒这个专业就是远比我想象之中的要更加的宽泛。我本身当时觉得我的管理专业已经很宽泛了嘛，那我想说那传媒是不是稍微可以让我的道路变得更加清晰明确，范围小一点。但实际上读了研究生这个专业之后，发现传媒也分了就是超级多种，就可能我有的同学是在做记者，这样子也叫传媒，那有的同学可能是在做video producer， 就是在做视频制作相关的工作，那他也叫传媒。那还有的朋友是在做市场营销工作，市场营销工作也跟
传媒的一部分，
对对对，也是传媒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可能在做就是 UX， 就是网站的一些设计啊这种，它也囊括在里边，所以一下子就让我觉得，哦，原来不是说我读完传媒，然后我就可以去这个做综艺节目的，比如说编导啊、策划呀，这完全就是不是直接对口的。对。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宣彤是电台的一位同事，那么我们在一起呢，除了他为我们的节目音频视频做剪辑会有一点交集之外，平常呢真的是不太有机会见面，更不要说聊天了，所以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那么刚才聊到他在学传媒的时候，也发现传媒是一个跟管理比起来其实相差不多，都是很广泛的。那么在传媒当中，你本来想到的是这种舞台啊、综艺节目啊等等的，那么当你进入传媒这个专业以后，你学到了跟这些有关系的部分吗？你当初希望学到的东西学到了吗？
我觉得是学到了一些的，因为像我刚刚说，就是我们专业其实是课程设置是非常的广泛的。那你想学，比如说想学视频制作，你就可以学得到。那你想学市场营销相关的内容，也有这样的课程。所以当时在刚进来的时候，我属于一个探索阶段。那我学习了视频制作课程，那就是其实是和我所谓的这个综艺啊、策划、编导是高度相关的。所以是学习到了这样一些内容。
那么你觉得学习这个专业对你未来的出路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影响？比方说你现在在电台工作，你是不是会一直继续这个工作，还是以后会有其他的发展？这种对你的未来的发展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专业？
我觉得应该是合适的吧，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跟我规划的确实不一样，可能是那个命运使然。就我刚开始想的是，我读完我的专业之后，我就回到中国，我去做综艺相关的，或者进入电视台这样子工作。但是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市场营销相关的内容也非常有意思。然后当时正好呢，又找到了市场营销相关的实习工作。那体验下来，我觉得也蛮有挑战，蛮有意思的。所以没有想到就在美国就留下来，然后做市场营销。然后到后面呢，我又觉得说，如果说要在这个地方长期发展，那我一定要更加了解西雅图，更加了解美国的文化，了解社群。所以后来决定就是进入电台做工作。对，这其实就是一步步慢慢摸索出来的，跟我当时的规划确实是不太一样。然后对未来的话，我觉得也不好说，因为我发现可能从之前的经验来说，做一个长期的规划，最终可能都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对，所以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也不是很好讲。
是有一句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是的，是的。
那么你在电台工作这段时间，你觉得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些部分呢？
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首先是因为我们电台会办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晚嘛，雅秋老师也是我们的舞台总监，然后是今年的执行导演。我对这一部分非常感兴趣，是因为这个跟我之前的兴趣和这个梦想也是非常相关的，就是跟舞台相关的一些策划呀、管理工作。所以我这两年就是2025和2026年都在电台的春晚的导演组工作，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然后
那我们看看这个照片，这个是你在春晚的后台的工作。
是的，是的，这是我今年26年春晚在后台做可以说是在做媒体的控制相关的工作。对，
所以你的媒体专员的这个工作一部分是这样子。
对，是的，是的。不过因为这个春晚是一个比较短期的项目嘛，那可能我们从筹备，然后到最后演出，可能是2个多月的时间，对。
那么2个多月的时间，在你的工作的这个整个在电台的工作时间里面，大概是算是一个很小的部分。那其他的主要的是什么呢？你
主
刚刚
要
说了
的，
音频的剪辑啊什么的，但是好像应该还有其他的比较。
是的，除了做音频的剪辑之外呢，我也负责编辑每天要发送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的文章推送。那每天的这个推送呢，包含4篇新闻，就是当天华州及西雅图地区发生的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事件，那我会从当地的媒体找到一些这样子的新闻，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向华人社区传播。那这些相关的内容呢，如果有比较有意思的，我也会分享到我们的小红书账号"吃喝玩乐西雅图"上面，对，和大家分享。
所以听起来你是对现在西雅图的当地的，怎么说，不是新闻，就是现况非常了解了，是吧？
对，可以这么说，比起我进入电台之前要了解非常多。
那么也就是说，在你进入电台之前，你并不非常关注这些本地新闻，是吧？
对，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比较佛系的一个人，就平时可能周围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也就比较无所谓，可能看新闻也没有那么及时，对。但是接触了这个工作之后，因为你是工作的一部分，是一定会认真对待的嘛，那就看到了很多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关心的事情。那一旦你开始去阅读这些新闻之后，你就会越来越关心它。那比如说之前像这个，举个例子，就是华州的这个百万富翁税的这个提案。那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知道了有这么一件事情。那随着他一步一步投票，然后看能不能通过，包括像是今天可能又遭了那个反对者的诉讼，就是它像一个故事，连环故事一样，你一下子就觉得说产生了兴趣，停不下来，要把它关注到底，这样子，
那么说起来，有很多的新闻，就是说是有故事性的。那么
是
在
的。
你这一段时间工作当中，有没有看到很有意思的故事性新闻呢？除了这个百万富翁税以外，
我想想看
当然有的时候有些什么比方说这个西雅图是不是要有篮球队啊？是不是要加入这个什么？这些都是一些
是的，
有点
对。
故事性的哈。
是的，因为我像我之前其实是不太关注体育界的一些事情的，但是因为这个 NBA 就是超音速队的，就是是否能回归西雅图这件事情，可能这1年半我在电台就是做新闻期间看到过很多很多次。那可能去年召开 NBA 董事会议的时候，大家就在期盼说是不是这个西雅图那个超音速队要回归了。那直到今年又召开了新的董事会议，然后还在就是无法决断是否是要在拉斯维加斯建一个新队，还是让 Sonic 回归西雅图？就它是一个非常有强故事性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也渐渐的开始感觉，我也是期待着超音速队回归的一员。就现在感觉自己比较像一个西雅图人，对。
对，所以时间那么长是连续剧了。
对的，对的。然后包括可能除了这种新闻，可能有些西雅图当地的一些生活指南啊，或者说生活通勤相关的，像之前我们的那个东区的轻轨站刚刚开嘛，对，我也一直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因为这也不是它原定的要开的时间，可能 应该有推迟过至少一次，然后大家都很不高兴，现在终于开通了，感觉整个西雅图都很高兴这样子。嗯，
那么不久的将来还会有世界杯，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体育方面的新闻，对吧？
是的是的。嗯，
那当然今年的这个 Super Bowl 又是一个大新闻。
没错， Super Bowl 也是。然后我就发现，哎，原来之前我可能跟身边的朋友一起讨论啊，会觉得说在美国生活没有特别有意思，可能没有在中国的这个娱乐生活这么丰富多彩，我们平时周末都不知道要干些什么。但是当我开始关注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哎，其实我身边有发生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那如果我想要去探索的话，也可以就是过得非常有趣。嗯，
对，其实在一个地方生活也可以有不同的态度，有沉浸式的生活，那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注意到周边发生的事情啊，然后也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只是很疏离的住在这个地方，每天都是看电脑、看手机等等的话，可能就是跟周围没有什么交集那种感觉了。
嗯，
在任何一个地方，可能都是觉得很
差不多
啊，真的是每个地方都差不多。
嗯，是的，是的。
那刚刚讲到了你现在这个日常的工作，但是你还有主持节目的工作，那么这两个节目你主持的时间大概有多长呢？
嗯，我是从，我要想一想，应该是主持从我第一天主持《人在旅途》节目到现在应该有快3年的时间了。然后
前边的一部分是人在旅途，
是的，
然后再改成了后来的专家论坛。
中间对，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同时兼顾两个节目，后来我觉得两个节目确实在精力上有一点吃不消，所以就改成了一个节目。嗯，说到这里我就觉得很敬佩呀，邱老师每周都可以做一期情感夜线节目，给观众朋友们收听，我觉得非常厉害。当时的话，两个节目我都是每个月做一期，也就是一个月要做2期节目，我都觉得吃不消，对。所以后来就改成只做专家论坛节目了。
嗯，当然了，这个做两个节目，性质不同的节目是有一点感觉上不一样，也许负担比做同一个节目更大一点。那我因为每一次都是情感夜线嘛，所以就性质差不多。那么你觉得这两个节目我先要问一下，是你选择的还是被这两个节目选择，或者是台长就帮你选择了？
刚开始的时候做人在旅途节目是因为电台这边联系到了我，然后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做主持人啊，因为我是传媒专业毕业的嘛。然后当时给我了两个选择，一个是人在旅途，一个是往事如风。那衡量下来，我个人觉得说人在旅途可能有更多的嘉宾资源可以聊一聊天所以最后就选择了这个节目，可以说是一半是电台的安排，一半是我自己的选择。那后来呢，专家论坛节目的时候，就是台长有问过我说现在就是因为我做的专家论坛节目是改版之后的嘛，等于说改版之后第一期我就在了，问我有没有兴趣做这样一档节目。我觉得因为当时是我刚刚从学校毕业初入职场，那如果有机会能采访到一些各行各业的专家，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那我也是可以说是是主持人的同时，也可以从一个观众的视角去提很多的问题。我想说可能一些初入职场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和我一样有所收获，所以做专家论坛节目可以说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嗯，
那么当然你刚刚也提到了要请嘉宾，你在人在旅途呢可能比较容易找到你周边的朋友谈一下旅游的经验啊、体验啊等等的。那么这样子的朋友如果不是很多的话，可能不太长的时间之后就已经没有嘉宾了，是吧？
是的，是的，这其实也是我觉得后来为什么没有办法继续做人在旅途的一个原因，因为我感觉我把周边的所有的朋友能采访的都采访过了，那如果说我之后还要采访一些不是那么熟悉的或者说完全是陌生人，那我势必就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进行沟通交流，可能甚至要做事前采访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没有继续做这档节目了。嗯，
那么做专家论坛不需要这样子的去沟通去做这个事前的这些采访吗？
嗯，也需要的，所以说我就只能一个月做一档节目，对，一个月做两档我就没有办法。嗯，专家论坛节目是我要事前准备更比起人在旅途节目来说要准备更多，因为人在旅途其实你更像是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谈，那旅行见闻啊这些比较个人的感受都是你临场发挥，其实有时候效果会更好。但是专家论坛节目有时候会涉及到一些比较专业的知识，像是我之前有采访一位在美国做在癌症研究中心的博士生，那我就需要提前去查阅一些资料，免得说到时候在采访的时候犯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那我会提前把整个采访稿都写好给他，然后我们确认所有的内容都无误之后才会进行采访，确实是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嗯，
那你后悔你的选择吗？
这个我完全不会后悔，因为我确实采访到了非常多有意思的人，跟我当时的初衷就是作为一个职场新人想要向更多的专家进行学习是完全吻合的，各行各业的知识都有涉猎，所以我觉得非常开心，然后之后也会继续做这个节目。嗯，
那可不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各行各业包括了哪些你还想得起来的呢？
好，哦，那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很少有重叠，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那可能有医学相关的专业人士，那我之前还有采访过现在虽然是全职妈妈，但是自己在做podcast， 就是想要分享一些育儿的经验给更多的美国的华人父母这样子的嘉宾，那还有在比如说华盛顿大学读 MBA 项目，那可能是他工作在国内工作非常多年，然后来到了美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你在工作多年之后如何在出国读书就业的这样一个分享。那可能还有，我想一想啊，之前就是还有联系到在国内做制片人的这样一些朋友就太多了，因为我做这个节目也有一年多可能快两年的时间，只要是能够请到的可以称之为专家的人物我都会去邀请，就有点像平时你在刷朋友圈啊或者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是装了一个雷达这样子，一听说哎，你有个朋友是这个行业的专家，那你帮我去问问他可不可以跟我做节目，然后有时候刷朋友圈看到说有一个人最近可能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项目啊什么的，我就会想说啊，那我去请他看看能不能来专家论坛跟大家分享一下。对，
好的，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金线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 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请到的嘉宾宣彤是一个很可爱的同事，那么同事了有2年多了，那今天有机会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其实是第一次跟他有比较深度聊天的机会。那么请问，在你做这些访谈节目的时候，你的心得是什么呢？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的访谈节目，或许我们可以交换一下心得。
做访谈节目的心得，我觉得一个就是是我通过我刚开始做人在旅途节目和我后来做专家论坛节目的事前准备有一些不同对比得到的心得，就是我觉得你做节目之前还是一定要做充分的调查和准备，聊天的时候才会比较有内容。那我刚开始做人在旅途的时候，比较想当然，因为有非常熟悉的朋友来参加节目嘛，我就觉得说，哎，那我们两个人这么熟，那可能我不需要做一些事前的准备，我们就可以聊得很好。但是事实发现说，我虽然跟他很熟，但是我可能跟他所要聊的这个地方，跟他的这段经历是非常陌生的。那我可能如果不做一些事前的准备，知道他去的这个旅游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那可能聊到一半之后我就没有话题可以聊了。但是后来通过了这个经验之后，我做专家论坛节目也当然也是因为节目性质，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些事前的准备，那我就会多多的去进行一些筹备工作，之后就会发现会和嘉宾聊得非常的顺畅，然后可以问出更多的话题，这样子。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经验。那第二个经验我觉得是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个倾听者。因为像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有些地方我非常的有共鸣，那我也想分享一些我的故事出来。但是实际上观众来听这个节目并不是想要听主持人分享过多自己的故事，他们更想听你的来宾有什么样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想让自己打住，那我引导性的问来宾更多的问题，让他进行主要的分享是最重要的。对，我觉得这是我做这2年多节目得到的比较宝贵的2条经验。对，
好的，谢谢宣彤的分享，我也非常的同意。就是说，因为每一位嘉宾都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或者是说很多的内容可以分享，那主持人在讲太多话的话，可能给嘉宾留下来的时间就不够多了。所以呢，还是今天也希望宣彤能够多讲。但是刚才宣彤讲到了去把雷达打开找嘉宾的这个经验，其实是跟我非常非常类似的，因为做节目总是要在不同的地方去找各种的嘉宾。那么你觉得你有没有哪一位嘉宾是非常意外的找到的呢？
非常意外的找到的，
比方说我有一次在跟朋友吃饭，其实我那天感冒了，我一句话都没说，几乎是没有办法出声，但是忽然听到我旁边有一个陌生的人，他说一个家庭如果亲子的关系大于夫妻的关系一定会出问题。我立刻就竖起耳朵，是吗？赶快就敲敲他，就很声音很那个的就说，我可不可以请你来做我的嘉宾啊？
然后就邀请成功了吗？
对，就邀请成功了。然后还觉得他讲的还挺有道理，比方说如果就是像是婆媳关系，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婆婆跟他儿子的关系太近了， 那就大于这个婆婆本人跟她的丈夫的这个夫妻的关系，就是她的亲子关系的分量，有重量大于了她这个婆婆跟这个公公的夫妻关系，结果让这个儿子跟母亲的这个亲子关系又大于了他跟他太太这个儿子跟媳妇之间的夫妻关系，那当然就问题就来了。所以他就讲了很多的例子，我发现很有道理，所以就是无意中很意外的就捡到了一个嘉宾。
嗯，我觉得我好像不太有这种很意外捡到嘉宾的经历，但是我可以分享的是如果是让我回想起来，我觉得诶，我居然会做这个采访的经历，就是因为有时候找嘉宾确实比较困难嘛，然后我确实有一期节目就是觉得要开天窗了，然后我就绞尽脑汁在想，那我周围有什么样的人可以采访，然后我就在滑我的微信的朋友圈，然后我突然就看到我姑姑的名字，我就想说诶，就是我姑姑做了非常多年的心理咨询师，那她当然就是一个资深的专家，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说从我的亲人里边找一个人过来采访，而且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亲属关系，平时因为有三十多年的这个年龄差，并不会聊到对方工作中的内容，但是那一刻我觉得通过了这个专家论坛节目的契机，能够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的这样一位长辈，我觉得是非常意外的收获。对，
对，你这样子讲也让我想到了很多，就是朋友在只是当朋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不会去故意的问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好像是尊重朋友的隐私，但是在节目当中又好像拿到了一个所谓的 license， 就是这个节目主持人的这个牌子举起来，我就可以问很多平常好像不太一方面是不太好意思问，或者是不太想到会问的问题。那么有这个节目，当然比方说你的人在旅途的节目跟专家论坛的节目问的问题就会不一样，可能是同一个人上两个不同的节目就会问到不同的问题，那就是接触了他生活当中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部分。
是的，没错，我觉得是非常难得可贵的，除了当主持人之外，我很难想到有什么样的契机，对，可以跟他们坐下来进行这样的对谈。
是的，我有一次还碰到一位嘉宾，他非常的体谅主持人的困难，我一去到他家，他就跟我说，我今天准备了两个主题，你可以录两期节目，我可以给你做完全不一样的内容。所以有的时候也是
非常贴心，
对的，觉得嘉宾非常的棒。
是的，是的。
那么你在电台日常的工作可能很快就要结束，那么还会继续的把主持的节目这个工作进行下去吗？
当然，就像我说的，我觉得我对这个在这个节目收获到了非常多，所以我也希望可以一直做专家论坛做下去。我知道雅秋老师做情感夜线节目已经做了12年，我其实还蛮期待，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做专家论坛节目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年限。对
对，要预告一下，到4月底就13年了。
哇，太厉害了。那就其实就是电台可能创台的第二年就开始做情感夜线了是吗？
还不到1周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那这个节目事实上是一开始一开播就有了节目，但是在我之前有好几位，听说有好几位不同的主持人但是都没有能够持续的做下来，所以我就跟台长说，他这个节目可能是限制很多的，所以我就破除他的限制，不要去只谈爱情或者是平常大家习惯的那些情感亲情啊友情啊等等，而是说你最喜欢做的事情，你最投入的，或者是你有很强的这个热情啊等等，这些都是情感，所以范围就变得很大了。
是的，没错。
对，就像专家论坛一样，很多方面的专家都可以来跟你谈。
是的，是的。
你最希望 找到的专家有没有都找到呢？
嗯，我觉得有，就是我周围的我想要聊的人其实都非常配合，我有时候都蛮意外的，就是我发送这个采访邀请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哎，他大概率会拒绝我吧，但其实成功的概率非常大，大概我觉得有90%以上吧都会成功。嗯，但同时我也觉得说，可能是因为我还在我的这个舒适圈内，就是首先我会采访我周围认识的人，那可能再往外一点就是我认识的人认识的人这样子。嗯，我之后就想要再挑战一些就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人进行采访，我想要知道说我这个采访可不可以有更大更远的这个范围。对
对，就像我听到旁边的一个人说一句话就跑去找他的这种非常干的这种开始。
我是希望我之后能会有这种勇气。对，
勇气是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因为大不了他拒绝你嘛，不会更严重了，
啊，我们就继续当陌生人啊，这也没什么。对，是的是的。
那么在这个电台以外的工作你觉得收获如何呢？因为你刚刚也说过你做过这种营销方面的，那也是你感兴趣的，但是你为什么离开了？还是说你其实是很感兴趣，但刚好告一段落了你就离开了？
当时是我在科技公司做市场营销项目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感兴趣的，也收获了很多成就感。那当时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当时的业务转向，其实它不主要放在北美地区了，它可能公司的策略会更偏向中东地区，所以我觉得可能之后的发展不一定是最好的。嗯，当时正好一个项目也结束了，告一段落，我就觉得说，哦，那可能是时候离开去探索一些新的不同的体验。对，然后后来我又去了艺术中心，去了 Kirkland， 就是西雅图这边的一个Art Center 做市场营销专员，然后体验感也觉得还蛮不错的，只是说他服务的人群其实主要是以这边的白人群体为主，就是或多或少我个人觉得说在情感上缺少一些共鸣啊。嗯，所以我想要找到一些我更加能够融入然后更加有共鸣的组织，然后后来就来了，机缘巧合之下正好有了电台的机会。对，
那么当然电台我觉得其实是非常的融入我们当地的华人社会社区，尤其是电台的网站上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过去现在不同的报道，不管是活动啊新闻啊等等的。那当然在没有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你现在做的这些平台之前，那电台网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那当然还有的就是你现在也在做的是月刊，我们这个电台的月刊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在做的西雅图华人月刊是每月一刊，对，因为是月刊，每月一刊，会分为好几个板块，那可能有西雅图本地社区发生的一些新鲜事，那还有一些美国当局的一些时政，还有一些电台的主持人啊，或者说也跟电台有连接的人自己写的文章，也非常的有意思。我知道最近还新开了一个儿童天地，就是电台的一些小主持人会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文章啊，或者说是漫画，非常的有意思。其实就是一本集结了西雅图华人社区的一些可以跟华人社区分享的一些资讯的一本宝藏刊物，就是大家可能可以在西雅图的一些图书馆，然后包括一些餐厅都可以看到西雅图华人月刊。当然如果感兴趣的话在官网上也可以看到。对，
那么你觉得在电台工作的这段时间 不管是你自己做营销还是电台本身做营销，有没有很成功的部分呢？
很成功的部分我觉得是我们小红书其实经营的算是还蛮有突破的。像是我刚刚接手的时候，小红书粉丝大概是2000多个吧，然后到现在为止已经有7000家的粉丝了。对，我觉得是因为我可能更多的分享了大家需要看到的，华人社区需要看到的信息资讯，然后他们觉得在这里可以收获更多的，能够让他们不管是生活上啊，或者说在精神上能够更加了解西雅图，给自己带来便利的这样一些信息，所以我觉得，这算是还蛮成功的一个案例，嗯。
那么在你工作的这段时间有没有开发新的平台呢？
开发新的平台，之前我们也有上传到 Spotify 上面，就是我们所有的节目，那我们现在也同步上传到 Apple Podcast， 就是希望能有更多更大范围的，可不光是西雅图地区，可能希望全美啊，甚至说是美国以外的观众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对，
那么在电台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你对电台的这个认同感如何呢？
我觉得我像我之前提到的，我现在就完全是以一个西雅图人的视角，就是在生活。然后电台呢，我觉得就是作为西雅图最大的华人电台，集结了非常多的西雅图的华人，我觉得在这里感觉非常的温暖。所以不管我之后是否继续这个媒体专员的工作，我都可以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作为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员，为这个组织发光发热这样子。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还剩下1分钟左右的时间，那有没有什么我没有问到的问题，但是你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赶快趁这1分钟告诉我们。
我觉得雅琪老师问的非常全面，就从不管是从我从哪里来，然后我将要往哪里去，就是这整个一个过程都让我回顾了一些我感觉我都快忘掉的一些经历啊，然后也让我重新整理思考了一下，我接下来应该怎么样继续出发，应该有哪些事情继续坚持，然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非常非常感谢雅琪老师今天的访谈。
那也非常非常感谢宣彤能够在习惯做主持人的时候来做我的节目嘉宾，这是两个不同的体验，对吧？
是的，是的，因为我有时候经常就聊着聊着就想问雅琪老师一两个问题，但是我都忍住了。对，
好的，等我上你的节目的时候就由你来问我问题了。今天非常感谢宣彤。
好的，谢谢雅琪老师，也
谢
谢听众朋友们
的收听。嗯哼，我们跟大家道一声晚安。
晚安。